去中心化金融如何大幅提升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加密货币充斥着多少风险？区块链究竟解决了什么大痛点？ Web3 大西进的道路上，我们都是拓荒者、冒险者、开创者。我是 XRX 交易所的执行长 Wayne 黄耀文。 It's time to go west。Web3 大西进，大家好，我是 Wayne 黄耀文。
大家好，我是悠悠。这一集呢是反诈骗反洗钱系列特辑的第六集。那我们之前呢在上一集都已经邀请大家进入了白帽骇客的世界。白帽骇客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具有骇客的能力，可是他们在做有道德的事情，不是做坏事的那一群黑帽骇客这样。那白帽骇客对大家来说有一点陌生，然后也会想说，哇，那在反诈骗跟反洗钱里面他们到底在做哪一些工作呢？那这一集我们再邀请了另一位平常不在大众面前现身的白帽骇客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把握机会。这一次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 TRM Labs 的区块链情报分析师 John。 John 是他的匿名，因为他不能告诉大家他真实的名字，所以今天他会叫做 John。 那请 John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 TRM Labs 担任区块链情报分析师的 John。 今天很高兴能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加密货币反洗钱和反诈欺，还有我们公司 TRM 能为大家做什么。
那首先是想要请 John 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TRM Labs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因为 XRX 身为一家交易所，其实是有使用 TRM Labs 的工具还有相关的技术去做链上的资讯的追踪，还有去看看有没有可疑的活动。但是你可以从区块链情报分析师的角度跟我们说一下 TRM Labs 到底提供什么样子的服务，那你主要负责的工作又会是哪一些呢？
TRM Labs 呢是一家区块链分析公司，我们总部位于美国，然后我们公司为执法和监管机构等等的公共机关，还有加密货币交易所，就是像 XRX 这个，还有金融机构等等公司提供反诈欺和反洗钱软体。其实这个软体说白了，就是当初你们第四集跟那个洪检察官讲的那个问有提到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身份识别档案库。我们就是做这个档案库呢，就是让大家识别出这个钱包啊还有这个金钱的流向，我们把它标示，更是让他们更容易追踪这些东西。
所以我解释一下 John 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会很在意的是那一些不法的钱包 right？ 但是不法的钱包他们一定是尽量隐藏自己的身份。所以比如说当我们看到说，哎，我们这边有一个使用者，他把这个USDT 提出去，提到自己的钱包，可能 MetaMask， 哎，可是过了几层啊，如果这个流到了一个很不法的，比如说诈团的钱包啦，啊，或者说专门在洗钱的或怎么样子的一个被国际制裁的钱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认识说，哎，这是一个不法的钱包。那么我们如果可以认识这是一个不法的钱包，那我们就知道说，哦，那这个使用者我们可能要对他启动调查，啊，因为他就是一个高风险，因为他跟这些不法钱包有这些金流上的来往。但是怎么知道这些不法的钱包，就是每家这个区块链反洗钱公司在情报收集跟分析上面，要去努力的，是不是这样子？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标示这些就是有高危的钱包这样子。那这样人家就是就算那个没有被标示出来，可是因为这个钱包跟另外一个钱包高危的有联系，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标示出来，让大家更警觉，哦，这个有点危险。那然后这个交易所就可以跟这个使用者说，哎，你这个可能要小心哦，你最好不要把钱寄给这个哦。
哦，那刚才其实 John 有提到，就是 TRM Labs 这样子的公司其实和交易所有合作，那同时也和执法单位或者是传统的金融机构，例如说银行，都会有这样子的技术上还有工具上面的合作。那 John 的经历和背景非常有趣，虽然我们不能够透露太多，但是呢今天有帮大家带来一点点比较特殊的那种小背景。那 John 是一个华裔的美国人，那在加入区块链公司之前，他其实是在国家情报 的机构里面工作，在美国的军方还有国防部这些单位，他已经有了15年的情报工作经验。现在是不是有没有觉得在拍电影的感觉？那离开了这种国家情报机关之后， John 才踏入了科技业，那现在就是在区块链的产业里面做链上情报的分析工作。所以呢，当我们提到这种链上的追踪或者是分析工具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在区块链上面做情报工作的人。那 John， 我们很好奇的就是说，为什么会从这种哇国家级或者是国安级的这种世界踏入了区块链的世界，你是怎么样决定要加入这个产业？
其实这个很好问题哦。不过当初我在当军人的时候是的确得到非常多的尊重，因为美国人，这就是美国人文化、而且我是以这个保家卫国，这个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嘛，这个有这个使命。但是呢，当你在做这个国安方面的时候，其实就像现在一样，我都真名是不透露的，而且做了很多，其实很多的国际上的大事都不没人知道是我做的。其实跟这个区块链其实很像，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你在帮他们追查这些东西，他们的钱回来，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其实都是一个这种无名英雄，你知道吗？你跟我跟大家都是在做这块的，都是无名英雄，你知道吗？那当然，所以说其实也不需要转变，就是我们就是为了做好事嘛。我就当初也其实想说，这个 TIM， 我加入 TIM， 其实很多人在 TIM 里面都是有一个使命感，就是很正义的这种，我才愿意加入。其实我之前的大公司很大，付我钱挺多的，但是我愿意来 TIM 就是因为这个使命感这样。
了解了解，对，我有观察到 TRM 这家公司，它是一个很这个 mission driven 的一个公司。
我觉得就像问说的，因为问之前他也是在资安产业里面工作，也是大家都觉得哇仰望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加入了区块链产业，其实真的难免会遇到那种污名化，或者是觉得哇你们在那边讲诈欺跟洗钱，你们就是其中一份子啊。对，但是大家可以听到无论是 Wayne 还是 John 他们刚才分享的，其实都是希望可以帮助人，而且在一个新的科技出现的时候，需要有这种可以完成正义的工具或者是技术，还有这样子的人才。那 John 就是在这里面付出了非常多。但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区块链上的正义会是什么？是把钱收回来吗？还是说怎么样处罚这些不法分子啊？
其实区块链上的正义跟现在我们这个用现金上，就是找犯人的他们的资金藏在哪里啊，去打开他们仓库把他们钱全部收起来，其实是一个样子的，只不过换了一个形式而已。不过很多人大概看不到，因为他们看不到摸不到实际的现金，像我们以前那个旧的模式。但现在因为我们是更大都是几亿几百个亿这样子的收取这样。但是人家看到数字以后才会了解，哦，我们真的是有做这个，把他们这么大量资金给收取跟冻结，让他们没法使用，其实是非常更有意义的。只是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更会提到为什么，或是这个为什么用区块链去打击他们是一个更好更快速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区块链技术现在是已经可以做到，就是直接把这些坏人或者是诈骗集团不法分子的这些资金，他们的流动性直接收走或者是冻结。那对不法分子来说，其实说实在话是还蛮直接的伤害或者是冲击嘛，因为这个是他们主要希望可以得到的最终的目标。那如果他的金流受到控制，或者是他不法取得的资金可以直接被收回的话，其实这个真的是在国际金融或者是在国际打击诈骗上面会是一个很好的进步。那我也想要问问 John， 就是说国家情报工作其实听起来真的很神秘，然后又很危险，因为当我们听到国家级的情报，你就会想到恐怖分子啊，或者是什么谍报，然后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些角力啊等等。那你现在做区块链的情报，你会觉得比较轻松吗？还是说它其实又更困难？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资金有时候都涉及好几亿，然后很多很多的钱是你们必须要去处理的。
对，没有错。不过其实每个工作领域呢都有独特的挑战嘛。我以前算是做电子侦查跟情报侦查这样，然后但是现在把这两个领域合起来，再加上区块链的技术，就变成区块链侦查这个技术，其实还算是挺比较新颖的一种技术这样子。 但是在这几个领域里，我们通常都是跟不同程度的威胁打交道，但是他们就是一直不停的改进啊，加强不同的各种的做坏事方式，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我们就要一直学习到那个那一丈这样的。但不过就算是这个电侦跟情报侦查，也没有我以前在伊拉克打仗的时候危险，所以说其实都不算危险，你知道吗？
天哪，在伊拉克打仗，这个是我现在才刚听到，我觉得好猛。那 Wayne， 你自己之前做资安，然后现在也是在那个你虽然是交易所的经营者，但你在资安上面的经验跟知识非常丰富。你自己认为呢，在做以前的那样子的资安工作，跟现在在加密货币产业里面看这些资安或者是情报工作，有什么样比较大的不同吗？
我们整个团队起家就是2005年底，我们创办阿玛科技嘛。我们起家的技术其实是找寻软体漏洞以及这个白帽骇客的技术，就是说我可以找到软体的漏洞，不论是从外部或者从内部，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掩饰这样子的漏洞，我们可以深入到别人的系统里面去。这个我们叫做白帽骇客的技术，它是资安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那么我们后来呢就把这样子的技术呢很用在威胁分析上面。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可以掌握这一些攻击者的核心的系统以及核心的工具越多的时候，那你越能掌握，你越能找到它这么多变化里面的不变，你就会知道说它其实它这一套系统跟手法做出来的这么多变形的攻击，或者说这么多新的隐匿他们自己的方法，其实它一定有不变的。当可以透过白帽骇客技术取得它的核心资讯，然后去找出它永远不会变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识别率就会比市场上其他的竞争对手来得好很多。这样，那但是这样子的白帽骇客技术呢，我觉得它很奇怪，就是说像我看这个执法单位在办案的时候，这个白帽骇客技术已经很久了，但是执法单位我觉得他们用的还是蛮有限的。这样，这一点我是觉得比较可惜。这样，因为很多白帽骇客技术它也不一定要真的要入侵，可是它情资搜寻啊，情搜这一方面它非常有效，你其实可以搜到很多对方的对你来说很有用的资讯。所以我也想问一下 John， 就是因为我看到你以前在美国国防部有好几年你是做这个资讯安全方面的，那么我想问你在资讯安全方面的或者在白帽骇客方面的这个手法现在怎么样用于你在这个区块链的威胁分析上面？
其实问他讲的是非常好，他真的是有深厚的这个白帽骇客的底啊，你真的是
才说得出来哦。
对啊，他每次说的我是哇好厉害。不过其实呢，我们这个 TRM 呢其实也有一个这个像这种专门抓他们这个转移洗钱的核心的技术的一个系统，我们是用人为跟这个 AI 自动查找，这种就是一种就是组建一种像是指纹库这样，就是他们怎么样洗钱怎么样转账啊转那些的，可以帮助我们直接 match 他们，这样就是当初他们这些黑客怎么样做的核心技术去确认是谁，这样其实像是就是我们以前做在这个国防附近的这种做 APT group， 就是我们要确认 APT group 的时候，其实也都是用他们的核心做法来确认谁是这个 APT group 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用法其实在这个区块链是一个样子的，也是以这个核心技术我们有这个相等的方式去确认他们。
我要问一个小白的问题，什么是 APT group？
APT group 就是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先进持续性的威胁。这个通常指它背后是有系统性的，而且常常是由国家来资助的这些在网络上面利用骇客手法取得情报的组织。然后这中间就是说Advanced A 是 Advanced， 就是他们的技术会是很先进的，但是 P 很重要， P 是它 persistent， 就是它一直持续所以这种就是组织性的行为，它不是你挡它一天就可以的，这样子它会非常非常非常长期的用很多的时间去入侵你的组织，去取得你的情报。那这个 P 啊，在我们现在区块链的反洗钱领域我觉得它也是一样是一个 P， 就是说比如说亚洲的这些诈团，它非常 persistent， 他的那一些机房还有他的整个组织，他其实他会运行非常的久。那也因为是这样，所以你如果就像 TRM Labs 这样，你投资进去取得这些特征跟情报、啊、等到你真的到了他们的核心，你取得的东西呢，你可以很长期都是有用的，因为这些诈团不容易消失。
嗯，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刚才 John 有提到像这种 APT Group 就是先进持续性的攻击，那之前是用在国家级的嘛，那我们看到现在这种诈骗集团它其实是非常有组织的，而且甚至是跨国的，然后有很多是在境外的这种机房，它其实这种组织型的犯罪利用以前包括 John 或者是 Wayne 曾经处理过这种大型的这种具有国家型的这种能力的攻击其实是很类似，然后是会用一样的技术跟一样的方式去辨别他们。但我觉得刚才 John 跟 Wayne 都提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要怎么样去辨别他其实有一个特定的诈骗或者是洗钱的模式。那刚才 John 有提到就是 TRM Labs 里面是有用人为的去分析加上 AI 的去侦测，那其实 XRS 交易所现在目前自己内部也有建立这样子的机制，可以请问分享一下吗？
我们以 TRM 我们对 TRM 产品的了解、哦、大致上分两块，一块是你一开始的核心，就是说你就是要 人为的情资的收集、那这边的话跟执法单位的配合还有区域性的情资收集就非常的重要，所以等一下我们也来请 John 分享一下、哦、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区域性，尤其对于比如说诈团啊这一些、他们的分析手法。那这个是从情资的部分，那他会非常的人工，而且他靠情报，所以我觉得他蛮靠跟当地交易所业者还有执法单位的配合，你才能比较容易取得这些情报。但是你有了基本的情报以后呢，就像John刚才讲，你可以一直相互的关联、哦、你因为这些诈团，比如说这些诈团的冷钱包它是不会变的，所以只要跟这个冷钱包有金流上面的互动，通常都不会是好的钱包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用系统跟技术呢一直去扩大，从你的最核心的情资去扩大你的辨识的范围。那同时呢，像 TRM 他们是应该是最早做出来，就是说它有很多是graph 的这个特征的识别，就是说用图，就是说比如说洗钱是怎么样的，你钱明明原本在一个钱包里面，然后你散出去散到了上千个钱包，那最后你又集中回来一个钱包，那我可能没有情资知道你这些钱包是什么，但是我就是知道说这是一个洗钱的动作，这样就是属于用科技用资料、啊、或者以后用 AI来做的范围这样。但是以我经验通常都要先情资这边要先够，然后在资料这边在的技术上再去发展这样子。
了解。那我觉得大家现在听众一定最好奇的就是，好，我们刚才分享那么多技术啊，或者是以前的情报工作怎么样可以帮助到现在的链上分析工作，那到底做了什么样子的案子？所以今天要请 John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最近 TRM 有什么样子的案例，就是在做反洗钱和反诈骗的追踪跟侦破上面有什么样子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其实 Wayne 刚才已经全部都总结了非常好了，我跟你讲。而且我其实想大概就是把这个更简化哈。其实国际上的案件呢跟台湾本土的案件其实没有差很大。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最大的差别就是资金多大。再来就是这个他洗钱的手法的复杂度。其实就这两个，这真的没有什么很感觉哇很 fancy 的这种，因为是国际的案件就多厉害这样子。但最终的就是其实就是像刚才问的说，我们要先找到那个核心的那个钱包跟它的核心的实体，然后我们再追查从那边出去。最主要就是因为你要找到它的一个模式有没有，它这个模式其实我们一直认为是有，就是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讲到产业链已经有人做出这个产业链帮助他们做这个模式出来有没有，就是他们洗钱的模式，我们去追查这种洗钱模式以后再套上去，可是以后可能会更难分别，因为其实就连 APT Group 他们也越来越难分别，因为大家用的东西几乎都差不多有没有，那现在他连洗钱的这个手法跟模式走向几乎都可能会越来越靠近，因为大家如果都用同一个系统的话，那就越来越难分别。那这个就要靠我们人为的更专注的去收集情资，然后去找出 到底这个个体或是这个实体到底是谁。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的这个工作会越来越重要。其实就是我们有支持你刚才提到的美国特勤局啊，我们捣毁在美国的杀猪盘团伙，并扣押这个大概$500万的这个的钱包资金这样。然后我们也有帮不同的州啊，像是美国新罕布夏州地检处，我们帮助他返还受害者大概$350万这么多这样子。那这些都是杀猪盘，就是其实各个国家的杀猪盘都横行，所有到处都是，但是都是一样，都是像是感情诈骗啊、投资诈骗，什么有的没的。Miffy 他一二集的时候都讲骗了，你知道吗？对啊，
大家可以发现 John 已经完全听完他前面所有集数的受访者，
我真的都听完了，你知道吗？那我们这个 TM 做的其实最好的嘞，除了能够专注在找到谁是实体以外，我们其实就像是第四集那个洪敏超检察官他讲的这个最有效的是什么？情资交换。我们因为我们很多人的我们的员工背景都是 FBI、CIA 啊，跟这个其实跟国家部门都是有关联的，还有一些这个部门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情报收集来源，所以说我们可以比较有效的情资交换，这样子我们可以更有效的打击这些罪犯。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Web3 大西进是由 XRX 交易所与数位时代旗下的 Web3 Plus 平台联名推出的 Podcast， 每两周推出新内容，由 XRX 的两位共同创办人 Wayne 黄耀文与 Winston 萧慧宗，以及执行长办公室资深总监悠悠游芷薇轮流搭档，与各方嘉宾切磋交流，深入解析 Web3 的最新动态。
诶 John， 我想问一点哈，就是说在这种就厂商他会有一个矛盾，这个从我们以前做资安就一直有的一个矛盾，在情资交换这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协助这些执法单位检调去办案，那我们就会得到很多情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知道说，好，比如说某一个诈团，他其实好几个大的钱包的架构都已经被某一个执法单位掌握了，那么长期掌握这些架构呢，就可以一直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好，那这个时候身为厂商，你有内部有这个资讯，所以我们内部呢是变得跟执法单位一样，我们随时都在注意啊这些不法的组织的动向，还有他们到底现在在新做什么东西。这个矛盾在于说，那我的这个情资怎么样，什么时间点可以反映到我的产品上？因为我一旦把这个情资把它放到我的产品的这个特征资料库里面呢，就表示呢我所有的客户当他接触到这一些钱包啊、这一些组织的时候呢，我的客户就也就知道，对不对？这对我客户是好的。那每一家交易所呢，哎，就可以去识别到说，哦，这些不法的钱包越来越多。可是执法单位可能会影响到他办案方向啊、会被公开出来，就是他们可能还没有真的逮捕到这些不法分子，所以这个时候也许会影响到他办案。这个看我们卖的客户多广，我们有没有卖到不好的客户，有没有那个其实是黑的这个交易所或什么来跟我们 license 我们的东西，然后每天就在帮忙测说这些不法组织、他们的这些钱包住址啊、架构啊，是不是已经被我们侦测出来了，这样子的一个矛盾在 TRM Labs 里面要怎么解决？
问每次都问很好的问题哦，那个
骇客之间的对话，
这个要长篇大论。其实我简短一点讲，就是其实这个问题任何国家都有，跟那个执法机关都有这个问题，而且最好的呢，当然就是要多沟通，因为他让我们帮他，那 help me help you， 对不对？那 help me help you 的同时，你不能把石头往他脚上砸或往我自己脚上砸，那这样两边有问题啊。所以说要调好这个时间点，但是说他要去逮捕这个的时候，我在他逮捕那个时间点，我们就可以把他马上放出去给任何的客户知道，哎，这个有问题，这样子，这是其实是最好的时间点。但是要在他逮捕之前就把这个放出去，你知道吗？就连我们现在这个 podcast， 最忠实听众什么，就是这些诈骗犯，他们就是要学。
对，
所以说我们任何放出一点风声，他们一闻到这风声，马上就鸟兽散，你知道吗？所以说最重要的一定是要跟这个执法机关瞧好这个点。你要是没瞧好的话，你这个两边的关系也就不行了。所以说我们交换情报的时候都是非常小心的，并不是所有情报交换，那当然了。但是我们是在我们认知两边都有共同的共识上面交换一些情报，而且知道不会把对方的工作砸坏，这样子。
所以这方面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觉得反洗钱厂商，你比如说你可能锁定一个诈团，那你觉得说我们这个反洗钱厂商没有掌握这个诈团，因为你用这个软体去扫描的时候，它并没有反映出来，其实不见得真的没有掌握。我们常常的苦衷在于说，我们还没有办法把这个特征分享给所有的用户知道，因为它是一个正在被办的案子，这样子。
对，没错，我以前在国防部做的时候，这个苦恼，哎呀，好苦恼，我想让人家知道，可是不行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因为反诈骗、反洗钱，大家最希望的当然就是有没有那种像是手术刀一样，杀杀就全部把大家全部毒瘤都清掉这样。可是刚才 John 跟 Wayne 其实都有分享到，就是无论是技术厂商或者是交易所，还有执法单位，其实都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顾虑。最重要就是执法要怎么样有效率嘛。那之后的情报分享又怎么样可以在不会影响到执法效率的情况之下有效的防堵？所以这个是现在很多方的单位大家一起在找到一个balance，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在这里面找到一个平衡，或者是建立一个机制。那台湾现在其实也正在做这一件事情啦，就是像 Xways 是一家交易所，我们也是一个 VASP 的业者。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很频繁的和法务部调查局那边去做很多的沟通，甚至是和检察官、和刑事警察局这些重要的执法单位去沟通，看怎么样可以帮助到他们办案的同时，也能够帮助到业者可以去防堵更多的用户去受害，我觉得这个都是现在进行式。然后，刚才其实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点哦，就是说我们现在会遇到一个障碍嘛，就是说没有办法立刻的做情资分享，因为有其他的顾虑。那有很多的用户或者是在社会上会有一个质疑的声音，就是说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真的有用吗？就是说真的有帮助到我们吗？诈骗集团真的有因为这样子比较没有那么猖狂吗？那这个问题想要问一下 John，就是说现在的诈骗手法跟工具，它有出现什么样新的变化或趋势吗？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打诈真的有用吗？防诈骗真的有用吗？
其实这个 podcast 播出的时候，我们这个会有刚刚发布一个新的报告，是非法加密经济报告。这个强调了非法加
哦，
密
变成
金
一
融
个
的，
经济体嘛，economy。
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呀。这个整个生态中非法资金数量下降差不多三分之一，所以说其实说不能说没有用，而且你看我下降三分之一其实是挺多了，从2022年的495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348亿美元，这很多亿美元呢。所以，非法资金占有所有加密货币价值的比例下降嘛？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而且从2022年的0.7% 下降到2023年的0.6%，这两个数字如果都是你看对比的话，高于现有行业的估计，这个就是也反映出我们 TLM Lab 捕获有更多的非法交易量。尤其是与制裁跟投资诈骗相关的交易量，这样子，所以说呀，这个是其实真的是有用的。但是嘞，这个下降了以后，你知道这些诈骗犯他们知道他们的某些方法没有用了以后，就其实我要把这个丢给问他，一定可以好好解释一下。像以前的嘞，这个骇客技术，它是大部分的像 SugarPicker 那些东西有的没的，他们就是。这个效率下降以后，就会变成更专精，而且是 target 也会变成更专精，这样就是打大 target，它不是再是扩散式大规模这种，它而是以更专精的这种方式去做，而且这个它用的工具的那个质量也升高，这样，所以说在这个诈骗上也会形成就是组织啊，阶级化跟专业化这个，然后三方的一起合作起来，这样，这是。将来的几年，我是觉得会发生的。就像，因为你每一个朝代 历史是重复的，知道吗？任何一个不同的产业其实一直也是在重复的，就是说以后呢，这个会有这种诈骗的这种工具提供给那些大概小学毕业就可以使用这些来诈骗更大的或是专精某一个部分的族群这样子。
所以刚才这样分享的，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目前虽然做的事情已经有出现成效了，但我们不可以忽略的事情是犯罪集团也在升级，然后这些诈骗集团也在找寻更好的工具，甚至是这样有提到，就是 TRM Labs 的这份报告是叫做犯罪经济嘛，也就是说它已经作为一个经济体，它已经某种程度上像一个生态系，它有分层分工，然后有组织，甚至接下来大家要更专业的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然后从现在这种很分散式的攻击，最后会变成很精准的瞄准一些他们觉得绝对会受害的这种受害者。所以其实未来的挑战还是非常严峻。那刚才 John 要把这个问题丢给 Wayne， 就是说在遇到这样子的变化跟出现不同的形态的犯罪的情况之下，我们接下来要着力的点会是什么？
这个我很同意这样讲的，就是历史它是一直重复的哈。就像我们以前在很久以前我们在做防毒软体产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说防毒软体啊，常常是会在这个甚至在这个便利超商啊或者大卖场啊，它上架的，所以民众都可以去买。所以防毒软体的难处在于说，大家手上都有一份，所以很快的呢，这些犯罪组织呢里面就出现了有人在卖这个所谓免杀系统。好，这一个系统呢串了40家的防毒厂商在那边，所以他做出一个新的这个恶意文件的变形的时候呢，他先跑到这些里面去看你40家里面测是不是没有人测到，他一直变到40家都测不到，免杀了。这种工具后来很多的团体都有。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防毒软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但是我们后来就还是有技术可以突破，那这个就是跟 John 这边说的，就是说我们在什么区域给出什么样的特征，那很多特征可能我们自己只在某个区域有等等的。那现在我在看这个检调单位、执法单位还有这个监管呢，我觉得大家某种程度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技术的竞赛。因为一开始大家不熟区块链的技术的时候，就让这一些非法组织呢他在区块链上面横行，因为区块链技术他们懂，可是执法监管不懂。可是相对如果当你懂的时候，你可以用技术去解决非常多的问题，而且把整个办案变得非常的有效率。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就它是一个技术的竞赛。但是我看到的通常就是后来厂商就是这个安全的厂商、合规的厂商，还有政府单位可以跑得赢，可以跑得赢不法组织。因为为什么？因为在组织的效率上面，还有组织的运行跟规模上面，合法的这些还有这些辅助的业者呢，他们是比较有规模、比较有组织化的，所以在技术的提升上，到后期会可以很快这样。那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可能就是这些不法组织不再用区块链了，他跑去其他的电子支付啦、电子钱包啊什么，他串到其他地方去这样。
这样你也这么认为吗？就是根据你在跟执法单位互动，然后跟他们一起合作这么多案子的这些经验底下，你觉得现在的执法单位其实还是有机会在技术竞赛上面跑赢这些不法组织吗？然后如果真的可以优先跑赢的领域会是哪几个，然后可以增加这个办案的效率？
那个每次问你讲话，我都想要去到台湾见见他，他真的了解很多啊。
你愿意为了他露面吗？你如果来，我们绝对接待你。
对，那其实他说的他非常了解。政府部门通常行动的是，就是增长，就是这些知识方面都稍微慢了一拍这样的。但是他说的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因为你们这两个这个竞赛，坏人就是做那种破坏式的这种增长知识那种方面的，都非常是非常快，因为破坏非常容易，但是补救非常难，有没有？但是你当你到达一个点的时候，这个资金跟组织就是这个就明显对比出来了，然后那我们国家级的或是这种更有组织的就会跑赢这些 criminal， 就是像是那个 hacker 的这些东西啊，我们为什么现在 让他们打击力度加大，或是我们的已经这个电真的这个科技已经到达另外一个点，他们已经没有那个资金到达那个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大力的打击他们，这样。那这个也是，就像是刚才我说的，一直历史重复，但我们现在就是要经过这个点，到那个点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有更大的胜算，这样子。
刚才 John 有提到你的很多的同事在 TIM Labs 里面，他们是 FBI 啊，或者 CIA，或者是像 John 刚才有透露，就是他在做国家情报，甚至是有涉及相关的像伊拉克战争啊等等。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现在有做过这种国家级情报的人员加入区块链的分析公司的多吗？那他们的特殊性会是什么？然后在你们刚才说到的要追上脚步，然后跑赢不法组织上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不知道其他公司了，但是 TIM 我认识的都是大神级的，我的背景根本不算什么，好吗？真的是，而且他们脑筋动得非常快，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这个跑赢坏人呢？就是我们脑袋要动得比他们快，我们要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我们要比他们想的动得更先手一步，这样的，那就是知道他们的下一步动向嘛。那所以说，我们里面的已经有很多的背景都是跟国际的这些罪犯有打过交道的嘛，所以说这个知识是非常有用的。我之前也一直讲过了，各种的坏人他们做的坏事的模式几乎都是差不多的，都是那个样子。所以说用这个以前的国际办案的知识去做这个加密货币打击这些坏人，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想法啊，他们要干嘛，而且我们也刚才说了啊，其实又是第四集，洪敏超检察官他说的那个有效的情资交换。我们因为我们都有一些背景，而且我们知道以前的资料啊，跟现在的我们应用在我们现在这个区块链上的情报是可以融合的，可以融合，而且我们有人员可以做情报交流，而且我们是一直在扩展这个情报网，就是让更多人一起大家交流这样。
我
然后
觉
期
得
待期待。
刚才听 John 这样讲，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办一个这个反诈骗反洗钱系列特辑，所有的嘉宾的这个聚会。
对对。
对，因为你那个 Miffy 他们现在也可能在听，就是这一集的节目。然后呢，他们也一定会对于你的知识啊，还有你拥有的经验啊，非常的好奇。所以你刚才提到的洪敏超检察官啊，或者是刑事警察局的瑞啊，或者是毕追之前的这个袁泉，我觉得或许这给我们一个机会，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可以交流交流这样。
对啊，挺好。我其实挺想问 Miffy 更多的这个台湾诈骗的，因为我想要在也帮助台湾这边诈骗的受害者嘛，所以我需要知道更多的。而且那个真六刑警，你刚才说的那个 Ray 嘛，其实我跟他的以前的经验差不多，我也是在伊拉克 kick down the door 嘛，
哇
其实挺有趣的，不过稍微不太一样，不过都危险都是程度都是一个样的。
然后我们就透过这个大家的交流聚会来达成有效的情资交换。
对，那我这边也想鼓励台湾的执法好检调单位哈，就是像我们才过去2个月呢，我就知道说刑事警察局它对于2个大的诈团他们一方面说服了 USDT Tether 去冻结他们的钱包，一方面呢这2个案子都拿到了法院的裁扣直接发给 Tether，那这是最近2个月而已，所以我持续会觉得说这些案子呢会越办越多，所以我也很鼓励执法单位、检调单位呢能跟这个翻洗钱厂商，比如说 TIM Labs 来合作，或者来跟交易所合作，我们真的可以在技术上面做很多的串接开发让整件事情变得很有效率。
我觉得刚才John 还有 Wayne 都带来一个新的目标，就是说今天执法单位是有机会在这个技术竞赛里面跑赢不法组织的，
对，他一定会跑赢的，他一
对，
定会跑赢，
然
就
后
是时
只
间
是
问
时
题。
间问题，对，但是目前大家都希望加速嘛，就是我们可以加速跑赢他们。然后就刚才 John 也提到的，你不只要动作比他快，你脑袋还要比他动得更快，你要知道他下一步是什么，然后你要防堵他，而不是单纯处于一种被动的防守的一个状态。 可能会是主动的出击攻击的这种状态。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执法单位的人现在在听应该也是觉得热血沸腾了。对，那 TRM Labs X-Rex 就会是非常好的合作的对象。好，那最后我想要问一下John, 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都会是很多和执法单位的合作，或者是身为 VASP 的业者，就是你如果是做 Virtual Asset Service Provider 这种虚拟资产的服务的业者，你可以做哪一些事情？你可以跟像 TRM Labs 这样子的技术型的厂商合作。可是当我们在讲反诈骗反洗钱，有时候第一线都不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角色，而是用户本人，也就是现在正在收听的我们的这些听众。其实有一些事情是在他们的那个位置就已经可以开始做，而且去防堵这些诈骗集团来利用他们。那想要问 John, 如果你真的可以给我们的这些一般的用户一些建议，他们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来保护他们呢？
其实以 hacker 的角度来说，人是本身就是最大的 zero day, 都是每次都是人，你知道吗？
最大的风险就是人。
对, 对，你要把自己补丁起来才行。所以说，在这个区块链上面，你转账跟那个用这些你的 wallet 的时候嘛，因为大部分其实就大部分就是一部手机，然后用来做其他全部所有事情嘛，或是一部电脑就用来做全部其他事情。现在其实最常被 hack 的其实也有就是那个他们会把你篡改你的那个转账地址，你知道吗？我想问，应该有看过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容易去发现的。但是就连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做这种低级的错误，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次转账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是被 hack 了，而是我拷贝错地址，然后寄到我自己另一个钱包这样。你要是自己不检查的话，其实你也可能会出错这样。所以说就连这种低级错误自己都会出错嘛。你看看那要是有 hacker 害到你电脑或手机里面，你会变成不同的转账地址。所以说我给的建议就是说，你要是转账的话，你最好是能够用单独的就是一个 Google Chrome 这种就是非常便宜的电脑，或是另外一种更便宜的手机，就是专门做转账的这种动作，这样不要用其他的东西，你加大大减低你这个被 hack 的这个几率。或是呢，就算你是要这样做的，你还再进一步，就是说你可以用两种或是更多于两个钱包这样子，你不要把全部鸡蛋放一个篮子里面，有没有？你大的钱包你就是通常不要动它，而且就是放在我刚才之前讲专门用来转账用的Google Chrome 啊或是手机。那你的小钱包会经常转钱的小钱包呢，你可以放在你平常用的手机上没关系。你就是一定要分开来，你不要把鸡蛋全部放在篮子里面，同一个篮子，你这样一被偷全部都没了，对不对？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讲下一步以后的就是更高科技的，现在其实已经发生就是 AI 的诈骗，这样就是用 AI 换身换脸啊这些的，以后可能因为会更先进，就是说你那个诈骗犯直接丢了自动让他自动跑去骗人就可以了哦，因为现在的那个自动回答的 AI 其实已经可以很厉害了，再过几年以后几乎就可以全自动了。所以说呢，我现在是建议你先跟你最亲近的人设定好一个这个密码，这样像是我跟我太太，我是讲中文，我太太是讲俄语的嘛，那我就跟她用中文跟俄语拼成一个单字，这样那就是要是有一天我太太打来说啊，她急需要钱，我说 OK 老婆，我们的密码是什么，她答不上来的话，那我就不转钱给她，那我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短的时间去打电话给我老婆或是儿子说，哎妈在不在家里面啊，这个这是不是假的人打电话给我啊，这些有的没的。所以说这个密码其实很重要，已经是到达这个地步了，你要是不先设防的话，那你这个下一个被骗可能就是你这样。
我觉得这个虽然就像 John 说的，这可能是我们要预防未来的，可是其实 John 提供的方法是大家都做得到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然后你要花很多钱或很多心力去建制的这种防御系统，其实就是设定一个密码，还有你在使用的那个装置你可以让它 做越简单的事情越好，然后不要跟其他东西混在一起，我觉得这都是大家自己做得到的。那接下来的大家其实未来一定会使用到区块链金融，所以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从现在就开始练习去做这样子的设定。那你也可以就是在反诈骗反洗钱这个活动上面尽一份你的心力，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会希望说啊，出事的时候警察可以帮我啊，或者是交易所可以帮我把钱拿回来啊等等，但就像是刚才 John 说的，其实每一个人你都会是一个风险，那保护自己的资产会从个人这边开始，所以我们才在最后的时候希望 John 给大家这些建议，那你们都听到了，那就开始操作吧，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起在这个技术竞赛上面跑赢不法集团。对，那我们非常谢谢 John 来参加我们这一集的录音，那这一集是我们反诈骗反洗钱系列特辑的第六集，接下来我们还会邀请更多相关产业的专家，还有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在区块链上面反诈骗反洗钱我们到底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未来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一场行动里面的一份子。那还是再次的谢谢 John 带我们进入白帽骇客的世界，而且让我们知道原来有一个这么神秘的无名英雄，今天还是只有露声音没有露脸，我们还不是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有这样子的无名英雄协助我们在打击这些犯罪组织，并且去防堵这种诈骗的活动跟行为。那谢谢 John 也谢谢 Wayne、
谢谢各位，谢谢 John，
谢谢，谢谢大家时间，
拜拜，
拜拜。
谢谢您收听 Web3 大西进，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 XREX Telegram、 Instagram 以及 Facebook 中文社群，连结都在节目下方资讯，也欢迎追踪和订阅 Web3 大西进 Podcast， 不要错过任何精彩的对话，我们下集再见。